所以我想下面大家如果从文本上来看的时候，特别注意到74回怎么连接到75回。好，我讲大家更清楚的可以看到抄家之后的反应，就是这个大观园被一个晚上抽查，他们好像很秘密，记不记得王熙凤打着灯笼带着王善保家、周瑞家几个老管家就开始一个房子一个房子抽，然后翻出很多东西，思琪的东西被翻出来，迎春房里的思琪、惜春房里的入画的东西被翻出来。我上次特别讲到这些女孩子都是9岁被卖到贾家的，然后现在大概都15岁、16岁，所以她们应该有私情，女孩子的恋爱或者这些东西，可这个东西全部变成罪状，因为她们没有权利谈恋爱。所以我们当然也悲悯这些《红楼梦》里面这些女孩子的命运，就是以曹雪芹来讲，这些丫头也都是青春少女，而她们的生命就如此被耽搁掉。那么延续到75回的时候，我们看到惜春的反应就是说我断绝所有肮脏的东西。后来惜春出家了，她选择了做尼姑，因为她觉得好像这条路就是干净的路，所以她可能是第二个妙玉，就12金钗里面的妙玉的这个角色。那么宝钗最有趣了，我们看到宝钗第二天尤氏在李纨房里正在化妆谈话的时候，宝钗来了，他们就觉得奇怪，说宝钗平常不是一个串门子的人，就是她特别不串门子，特别不讲是非的一个人，所以她是一个最圆融的。我们说圆融就是说我跟所有的是非我都不沾染，你注意一下，你在所有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谈是或非，你就是牵连进去了。那她是永远不谈的，不谈，所以你永远不知道她站在哪一边。所以宝钗的圆融是因为她从来不介入。好，大观园被抄了，记不记得抄检大观园的时候，王熙凤特别交代王善保家的说，我们什么人都可以查，有一个地方我们不能查，就是恒芜院，就是宝钗住的地方。为什么？因为宝钗不姓贾，是薛家的女孩子，就是她是外人啊，她是外人，她甚至没有像林黛玉是贾母的外孙女，就是不是那么亲，她是外面的亲戚，她说不能去抄亲戚，这是丢脸的事情，人家来这边是做客的，就是你晚上掉了东西，你忽然把客人给叫起来说我掉了东西，那客人真的马上就要搬家，就觉得脸上都挂不住。可是宝钗知道了，宝钗知道以后第二天她就来了李纨的房里，然后就说昨天晚上忽然妈妈不舒服，那不舒服不是理由啊，因为以前的贵夫人旁边一大堆佣人可以照顾，一大堆特别看护，哪里要你女儿回去，她说刚好这些佣人哪个哪个都有什么事情，所以都不能照顾，所以我今天晚上一定要赶回去照顾妈妈，我暂时不能回来了。大家看到那个反应，就尤氏就看着李纨两个淡淡一笑，因为都知道宝钗在做什么，因为宝钗立刻要划分界限说我跟你们抄家没有关系，就是你们不敢抄我，可是我还是要避嫌，我立刻要搬出。所以第一个搬出大观园的女孩子是宝钗，就是她觉得这个青春王国已经不能维持了，我就搬出去了。所以很明显的，大观园里两个最精彩的女孩子，一个宝钗一个黛玉，黛玉是死在大观园里的，她陪葬了她的青春，宝钗是决定走掉的，就是我必然要出去，我不可能永远保有我青春的无邪跟天真烂漫，我必须进入这个充满了所谓纠缠的现实的世界。所以一个是入世的，一个是出世的。黛玉我们说陪葬青春是决定他的生命最后跟他的美在一起，是一个宁为玉碎的生命，可是宝钗是走出去去跟这个红尘在一起。所以注意一下75回，宝钗立刻反应出来，然后尤氏跟这个李纨就笑了一笑，因为他们两个都很含蓄，也不好意思说你对不起啊，我们昨天检查这个每一个房间，你是不是怀疑了要走，他们就是很含蓄的，就淡淡的一笑。好，探春来了，探春史湘云来了，探春绝对不是那种含蓄的人，探春就说宝钗要走啊，很好，她说立刻搬出去，然后说妈妈生病了是不是，所以你要搬出去，妈妈病好了你也不要再回来了。那个尤氏跟李纨说怎么回事，你怎么赶起亲戚来了，那亲戚住在这边你应该是留人家的，过去的习惯说你尽量多住几天啊，不要见外啊什么，你怎么赶起亲戚了。探春说有的有一天让人家赶，不如我们自己先赶。好，他还是在讲抄家这件事， 因为探春是最敏感到这个家族已经不行了，这个家族有一天是落到最悲惨的抄家的命运，因为一个家族的腐败跟自相残杀到这种程度，其实没有另外一条路可以走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探春在讲家族，可是其实也在讲所有的人世间的某一些定律。这个定律是说，一个社会自相残杀到一个程度，其实是永远它腐败的最大的原因，因为你不要等别人来打你，自己已经打破头了。好，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创业的时候，因为没有任何利益可以分享，所以创业的一代他有一个共患难的精神，可是到所有富贵的时候都很难维持，因为大家都在看到利益，都只看到那个利益的分享。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怪说啊，外面很要打我们，要外面，其实不是外面，是你自己已经完了，你分崩瓦解。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红楼梦》探春是讲的最清楚的，说有一天让别人赶不如我们自己先赶。他说亲戚好也不见得要永远在一起，他讲出了生命里面最绝情的这个话。所以探春跟宝钗讲出这个话以后，其实宝钗搬出去再也没有回来过啊，再也没有回来过。所以大观园的结束75回应该看出这个蛛丝马迹，只是宝钗没有明讲说她的青春要结束了，是用了另外一个暗示去转。那尤氏就觉得很倒霉，尤氏觉得我今天怎么搞得一大早去了惜春那边，被惜春骂了一顿，说你以后最好少来往，那现在又碰到探春，惜春的姐姐 又被讲一顿要赶七七的事，她就觉得她说我今天怎么回事，老被你们姐妹这样撞到一头了。那可是探春讲话是很清楚，因为我们一直提到《红楼梦》12金钗里对待事情最明理的人就是探春，她不觉得任何事情应该以人的情绪做转移。前面表现的最清楚就是探春这个女孩子，连她的亲母亲赵姨娘违法她都要以客观的态度去面对，她绝不徇私的一个人。所以《红楼梦》里面你会觉得如果多几个探春这样的角色其实是有救药的，就是对事情的绝对严格。可是《红楼梦》毕竟我们看到只有一个孤掌难鸣的探春，就是她事实上她是比王熙凤都清楚的。王熙凤清楚，可是王熙凤还是会徇私，因为王熙凤对利益还是有太大的贪婪，探春是没有的。所以这个14岁不到的女孩子是我觉得《红楼梦》最让人佩服的一个女孩子，就是她看到这个家族的所有的危机，她也试图去挽救这个危机，包括要去对抗自己的亲生母亲，说明明法律规定说应该给16两不是40两，你为什么一定要去违法。她是跟她母亲闹翻脸的，可是你可以知道探春的辛苦，她今天活在这个社会里她一样做不到，因为他怎么去面对这个亲生母亲，因为最难的就是这个部分，因为你全部是瓜葛啊，全部是瓜葛，你没有办法有一个客观的法律在那个地方。所以今天我们讲到说，当西方在启蒙运动以后进入他的现代的公民世界，是因为他有真正的客观的法律观念，这个法律的观念使得每一个人是一个独立的公民在面对法律。可是在某一个东方的传统社会里面，人际的纠缠是一个最复杂的东西，任何事情都牵涉到，你也搞不清楚说为什么这个事情以客观的法应该如何如何，到最后哎，立刻就不一样了，然后一个大案件可以翻来覆去翻来覆去。可是我们都没有办法像探春这么清楚知道，如果背后不是因为人的因素，事情就是可以法律的啊。所有通过与不通过恐怕都不因为法律。那么这个时候探春这个角色的孤独，在一个传统社会里面几百年来延续的那个积弊里，他的极度的寂寞感跟孤独感。好，所以探春讲重话是说我们自己自相残杀，说这样的家族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啊，死了都看不出是死了，因为外面看起来还有一个架子在那个地方，他说必须是从里面自相残杀腐败起来他才会垮掉啊，他讲得清清楚楚。所以74回、75回是很多人引用了探春的话，在讲《红楼梦》里面曹雪芹回忆他自己家族的事件里面最大的痛心的部分啊，最大的痛心部分。可是今天你会觉得探春这个角色还是寂寞的，还是一个寂寞的角色，因为他永远在讲真话。你说哪里有当着宝钗就说好了很好，妈妈生病了所以你回去照顾妈妈，好了也不要再回来了，因为他告诉说走一个是一个，这样可以理解吗？他的意思是说这个家族已经无可救药了， 那你留在这边是一起沉沦，你不如走一个是一个。所以探春后来决定远嫁，嫁到这么远，是跟这个家族一刀两断，切断他的关系。所以我们知道现在红学的考证都在说探春后来嫁到可能柬埔寨啊或越南去做了王妃了。那么过去的观念总觉得一个女孩子离娘家这么远，嫁到这么远是悲惨的命运。可是以现代的观点来讲，探春是唯一把自己救出去的一个，因为她到了一个完全全新的世界。你重新学一个外语也没什么不好嘛，你重新去开创自己一片新的天地也没什么不好。可是她知道如果她在这个家族的荫蔽底下，她是一起腐烂。因为她的二姐就是最好的例子，贾迎春嫁给孙绍祖，由父亲做主，因为父亲假设不成才，跟孙绍祖借了5000两银子还不起，最后就把女儿嫁给孙绍祖。孙绍祖后来每天打迎春，就跟他说，你老爸借了我5000两银子还不起，把你卖给我。这个女儿活活被打死的。那探春如果接受家族的命运安排，探春绝对是这样的一个结局。所以因此你可以看到探春幸好走了，就是远嫁。所以宝钗也是，可是宝钗最后还是回来了。因为如果以后40回的写法，如果她嫁给了宝玉，她又嫁回来了，因为宝钗毕竟离不开那个富贵，她没有办法看到另外一种更新的能力。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富贵三代四代，也许是我们在这样一个年轻的岛屿里面不太容易经验到的事，因为这个岛屿的政权的改换常常在50年就改换一次，50年改换一次，我们不容易看到一个富贵好几代以上的家族。可如果你有机会看到富贵四代以上的家族，他就会面临到一些问题。那这些问题恐怕就是《红楼梦》的问题。那因此我们就会发现很有趣，就是一个企业也是，如果到了第二代了，我们现在通常他看到第二代，可到了第三代他又不一样。可如果到了第四代他会怎么样，他会面临到什么问题？这个时候探春就变成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他是一个真正可以做改革的人。可是《红楼梦》在写出探春改革上的极大的绝望，她其实曾经扮演过王熙凤的协理的角色，每天去处理事务。可她做协理的第一天碰到就是她亲妈妈来闹场，就说你是我亲女儿，你今天终于做了协理，你干嘛不多给我一点钱？你可以看到这个问题是我在《红楼梦》我一直提到说，有一天在座的所有的朋友面临到的，如果你要改革，你面临的就是这个事情。最难的可能就是自己的亲母亲，那你怎么去处理的问题。所以因此我想那个人事的纠葛在75回里面呈现出来的精彩